并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刘宝坤，而家是12月4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中贸易协议或者推迟，美股应声下跌。而当被问及是否有最后期限的时候，特朗普话。
Doing very well in a deal with China if I want to make it. If I want to make it, I don't think it's if they want to make it. It's if I want.
特朗普表示，如果佢想达成协议，佢会达成协议，双方会睇到发生乜嘢。港府纾困新措施出台，力图扭转经济急速下滑势头。意大利国会外交委员会通过挺香港决议案。众议院弹劾报告指控特朗普行为不当以及阻挠弹劾调查。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美国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谴责新疆侵权危机。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股市在星期二下跌，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他可能希望将会同中国的贸易协议推迟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之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280点，跌幅 1%。而在中国市场份额较大的苹果公司、卡特彼勒以及波音公司领跌，标准普尔指数下跌0.66%，英伟达以及美钢等芯片类股票是下挫。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都下跌咗0.55%。福克斯新闻在星期一报道话，虽然美中双方努力达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但白宫仍然计划推进12月15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股市随后跌至当日的低点。股市在星期二进一步加剧咗跌势。特朗普星期二较早的时候对记者话，从某些方面嚟睇，佢系比较喜欢等到大选之后再处理美中贸易协议的想法，但是他们现时就想达成交易，这个是看看这个协议是否是正确。当被问及到是否有最后限期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就是这样。
I'm doing very well in a deal with China if I want to make it. If I want to make it. I don't think it's if they want to make it. It's if I want to make it.
特朗普表示，他和中国的协议是做得很好，如果他想达成协议，他会达成协议，不是中国方面想要达成协议，而是他是想要达成协议。大家是会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股市应声下跌之后，特朗普又表示，和他当选后股市的涨幅以及是和中国达成有利的贸易协议的重要性来相比，星期二的跌幅是微不足道。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总统的目标一直是获得正确的协议，这个独立于时间或者是譬如如此之类的事情，因此他是目标没有改变，如果美国不能够达成协议，他是非常之乐意继续征收关税。香港政府在星期三推出了一个总额达到40亿港币的经济一篮子纾困计划，目的是提振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因为持续数个月以来的抗议活动而受到的打击的商业信心。到目前为止，港府推出的纾困资金是达到了250亿港币，大约是32亿美元。这些资金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是要观察。香港目前已经处于经济衰退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旅游业的滑坡，零售业急剧萎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星期三敦促港府要通过大幅度的增加财政刺激措施来扭转经济下行的势头，解决住房短缺以及收入不平等的长期结构问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宣布纾困措施的时候表示，这个已经是反送中爆发以来当局第四次宣布协助商户企业以及是保障就业的相关措施。他说，香港本地的社会事件以及暴力冲突已经是对经济造成沉重的打击，亦都削弱了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更加动摇了香港本地经济信心，亦都打击了私人消费以及其他的消费。经济预测以及商业资讯机构在星期三是 報告表示，受到反政府示威以及全球需求疲軟的影響，香港在11月商業活動正在以21年以來最快的速度緊縮。香港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亦即是 PMI， 從10月份的 39.3 下降到 38.5， 反映香港私營企業、私營經濟陷入了自2003年沙士爆發以來的最嚴重的衰退。PMI 是反映经济繁荣以及衰退的重要指标，大于50代表经济繁荣，低于50则是代表经济衰退。香港政府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香港零售业销售是跌了创纪录以来，较去年同期下滑了 24.3%， 游客人数是暴跌了接近 44%。意大利国会外交委员会在12月3日通过了一项声援香港民众争取民主的议案，要求港府调查香港警察滥用武力的情况，释放被逮捕的示威民众，并且对禁止社运领袖黄之锋赴欧洲演讲一事提出了正当的理由。意大利民主党外交委员会首席议员灰塔佩纳表示，好高兴外委会是每个人都投下了赞成票，此举终于让意大利是政府醒觉，替香港发出声音，这个是很重要的信号。之前意大利参议院在11月28日曾经邀请黄之锋出席视讯会议，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则是批评这个是错误而且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引发了意大利总理以及各国党的领袖的一致反弹。美国国会议员正式指控特朗普总统行为不当，阻挠弹劾调查。他们说总统历时数个月，在2020年的选举当中利用职权以他的名义请求外国干涉。由反对派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12月3日公布的这份报告，题目为是特朗普乌克兰弹劾调查报告。国会共和党议员表示，民主党人并未有发现值得弹劾的任何确凿证据，民主党人并不同意。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希夫、监督委员会主席马洛尼以及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向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证据很明显，特朗普总统利用自己的职权迫使乌克兰宣布对他的政治对手前副总统拜登是展开调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众议院无异议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谴责新疆侵犯危机。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3日星期二傍晚压倒性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多位来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院会发言力挺这项法案，谴责发生在新疆的人权危机，并要求制裁被控在新疆践踏人权的官员。法案可被视为继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国会再次就中国人权问题重磅出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一部法案以407票支持、一票反对获得通过，投下唯一的反对票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马希。众议院上个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时，马希亦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法院进行表决前特地出席院会发表演说，他说，我们向北京发出讯息，美国正在注视，美国不会保持沉默，这项法案将会帮助大家揭开真相，它将建立问责，确保与再教育营有关的中外企业的透明度。法案同时运用美国在法律和领导力方面的全部火力，包括敦促实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和其他相关制裁，以及全面执行法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是法案的最初起草者之一，他星期二在院会发言时呼吁特朗普政府采取行动，使习近平为其侵犯人权的做法负责。史密斯众议员说，习近平制造了地球上最严重的人权惨剧之一，习近平及其政府要为这些反人类罪负直接责任，他们要对此负直接责任。大家希望清算日将会到来，但这个需要国际社会挺身面对中国。法案推动者、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谢尔曼说，中国政府试图抹去独特的维吾尔穆斯林文化和宗教传统，其手法是大规模拘押、再教育营以及2014年发起的以严打暴力极端主义为旗号的有协调的运动。 以最近泄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文件，大家得知这一场运动的原动力来自中共最高层。谢尔曼提到，这一项法案结合了三项法案，来自两党两院的合作。这三项法案包括了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兹在参议院共同发起的编号 S178 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以及由谢尔曼众议员和史密斯众议员在众议院先后提出的两项涉及新疆人权的法案。参议院今年九月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众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被视为是增强版。该法案纳入了参议院法案的内容，并结合了另外两项众议院新疆法案的内容。这一项法案跟着下来将送回参议院，由参议院再次进行表决。在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该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但是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华春莹说，这一部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华春莹还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阻止上述涉疆法案成法。他说，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进一步反应。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重量级参议员说，中国政府通过惩罚支持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来回应美国支持港人追求民主的法案，这个说明了一切。北京星期一宣布对多个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以报复特朗普总统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此举象征大于实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魏之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共和党参议员李斯星期一在委员会官方推特账号上说，中国政府报复政府组织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这些组织所支持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一切正是中国政府害怕的。委员会副主席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兹发推话，美国国会支持港人追求合理自治诉求，抵抗权利民主遭受侵蚀，而中国政府以惩罚支持民主的组织作为回应，这个说明一切。北京星期一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人权观察等总部在美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列入制裁名单，作为报复美国通过并实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这些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但是他没有提供具体的证据。目前并未清楚中国要对这些非政府组织制裁什么。中国2016年通过的有关 NGO 的法案已经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作施加很多限制，被中国点名的这些组织大部分在中国没有办事处，一些组织说他们是从媒体报道得知中国的制裁名单。如果北京意在限制这些组织在香港的活动，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这个对北京将会很棘手，不可能在不违反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实施。北京此前就警告说，如果美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将会采取反制措施。北京除了制裁美国非政府组织，还暂停批准美国南基靠港访港的申请。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林和立对纽约时报说，中国的回应没什么新颖之处，他认为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言辞上试图说服世界，美国无论是中情局还是非政府组织正在试图煽动香港的颜色革命。还有分析人士认为，相比瑞士，北京搬出的报复措施象征大于实质。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说他们要退出贸易谈判，他们本来可以这样做， 他认为这个表明贸易谈判相比有关香港的法律或者国会正在审议的有关新疆的法案等议题对他们来说更有价值。他们试图将这些议题与贸易磋商分开。他们措辞强硬，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会真正伤害到美国的事，所以用英语的言语来说就是叫得空咬得不狠。他说这个亦说明中国对美国可以施加的筹码是有限。古巨伦说北京限制美国军舰访港对美国影响亦好小，因为美舰补给并不依赖香港，而且美国一直知道军舰能否靠港访问香港取决于北京政府。中国此前在两国关系紧张时亦曾经拒绝美国军舰停靠香港，最近一次是八月份。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组织发表声明反驳中国的讲法。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声明中说，他们为香港一些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和民主的组织提供资金，但是没有资助或者组织任何抗议活动。基金会主席卡尔格什曼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和官媒一而再再而三的指称严重不实，是试图转移人对现实的注意力。他说这个现实是，这个是港人发起的真正草根运动，他们希望北京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在一国两制制度下保证港人的基本自由。根据官网介绍，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是非政府非盈利组织，致力于发展和促进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制度，每年发出1600多资助，为9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项目提供支持。官网披露的数据显示，基金会2018年给目的地为香港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资助三笔资金，总额是$44万，但是2019年没有目标地区为香港的资助项目。2019年基金会给目标地区为中国大陆的项目资助了$116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与70多个国家的伙伴合作，推动透明、问责和包容等民主原则。协会主席前美国驻缅甸大使米德卫在声明中说，自从1997年以来，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一直致力于支持香港和平过程和公民建设性参与，以此推进香港基本法下的承诺与高度自治。米德伟11月26日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讲话之中说，协会的资金50%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20%至25%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务院、英国、加拿大、瑞典等国际发展机构亦会给予支持。他在演讲中说，在所做的工作中，协会不选边站，而是平等的与各方合作，亦不输出所谓的美国模式，而是分享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民主模式与经验，使各国吸取经验教训，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米德伟在讲到香港的情况时候说，香港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参与香港最近或者过去的任何抗议活动。其他的指称不单止是试图散布不实消息，而且是未能认识到这度自发活动源自真实的不满。他说继续不正视港人对权利遭侵蚀和未来何去何从的担忧，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政策和最终对任何人都不利的破坏性解决方案。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亦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不应该将保护世界各地人民，包括香港和新疆、西藏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的国际组织当作代罪羊，而应该着力回应这些人民的合法要求。如果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最近实施的制裁表达不满，他应该与美国政府交涉。如果他反而将注意力转到非政府组织上，那他认为所有这些都强化了中国政府对独立公民社会的敌意。他说，相比中国空洞的威胁，他更加担心中国内部独立公民社会组织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魏之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星期一在华盛顿指出，台湾与中国的疏离过大，已经不可能看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一个和平的统一。北京有一些领导层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对统一在强迫之下发生做长期性准备，美国亦必须对回应这个可能性做相应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11月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台北、东京和首尔等东北亚城市，就地区安全议题和当地官员学者进行交流对话。星期一，访问团在华盛顿东西中心发表他们的看法。台海两岸议题的部分由薄瑞光负责发言。薄瑞光说，中国学者认为在目前美中关系格局下，台湾并非首要议题，不过一旦贸易问题解决，台湾有可能再度成为美中之间的主要刺激，尤其是如果蔡英文获得连任。一名上海学者悲观地说，如果特朗普和蔡英文都成功连任，那个将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情况，亦都会导致美中关系螺旋下行。他说，中方对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的主要批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变得空洞，美国似乎在远离他的一中政策。美国现在与台湾官员有更频繁、更高级别和更公开的会面。中方举出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迪威与台湾外交部次长的会面。薄瑞光说，以往即使有这种的会面，他们也都不会公开承认。另外，中方也都抱怨美国军舰每个月经过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甚至还有科研船停泊到高雄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亦因此都被中方认为极其危险。薄瑞光表示，虽然台北方面总认为北京对统一必定有一个时间表，但代表团从中国国台办得到的讯息是，两岸之间的大门并未有完全关上。虽然它还是有可能关上，但北京对蔡英文和民进党已经没有任何期望，认为民进党和蔡英文的做法越来越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也都不在乎一月的选举赢的是谁，因为重要的是政策而不是谁赢。中方官员表示，就算蔡英文胜选，台湾也都不可能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即使是韩国瑜赢，两岸也都不可能很快实现统一，两岸之间的根本政治分歧短期内无法处理，但中国有信心也都有耐心。此外，薄瑞光还提到，中方人士认为蔡英文有四个误判。他认为自己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可以对大陆挑衅。他认为只要香港情势继续恶化，而且他做出更多回应，他的选情就会更好。他认为无论他做什么，大陆都没有选择，只能容忍。以及他认为只要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对台湾就能够从中获益。不过薄瑞光说，他对中方的回应是，蔡英文并没有这些的误判，虽然香港情势的确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这个不是一个误判。在台北，薄瑞光说，代表团从国民党阵营听到的讲法是韩国瑜的选情没有太多进展，但民进党还是有可能失去立法院多数。一些人认为中国也都对此抱持希望，认为即使蔡英文连任成功，但只要民进党没办法取得立法院控制权，他亦都会很难制造麻烦。如果明年一月选举后蔡英文赢得连任，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北京是否会失去耐心，薄瑞光对这些问题坦白提出他的观点。薄瑞光说，他已经对北京的朋友讲了很多次，他认为不可能看到台湾和中国大陆有一个和平的统一，没有任何能够想象的情况那个会有可能发生，他们之间的疏离太过重大，台湾的不同认同感亦太过强烈。他认为北京已经有人理解到这一点，所以现在问题亦都在变成哪一种胁迫是必须的，你怎样去做，假信息和信息战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以及如果必须走到那个地步，你应该如何进行军事准备。 郭瑞光说，已经有一些的迹象显示，至少北京领导层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思考，它不会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亦因此它不会很快发生，所以他们必须做长期性准备，因为它会在强迫的方式下解决，而他们亦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他们必须研议自己的计划去应对那个可能的情况。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多年来已推动一轨半，即官员以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立场加民间，及二轨官员加民间对话方式，对地区热点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这一次前往东亚地区访问的代表团成员，除了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以外，还有会长苏珊艾略特、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董云常、前亚太副助卿朱姆沃尔特与前美国驻英大使馆公事函参赞托克拉等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美台关系紧密友好，美国对台湾持有一贯坚定的支持。此前有台湾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星期一再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公报不会称台湾为国家，引发人的担忧。这个是否是美国在美台双边关系上发出的警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报道。史迪威星期一在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谈论中国在东亚角色的研讨会上回答提问时指出，你知道美国遵守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我遵守亦支持这一点。他补充说，而且我不会称台湾为国家。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3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媒体有关讯问话，会同美方沟通了解情况。就在当晚，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官方脸书以中英文对照贴文似乎为这个疑团做解释。 AIT 的脸书说，你是否知道过去的三个月内，史迪威助卿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时曾经两度讲到美台关系，他在9月18号的声明中强调美国和台湾共同合作在印太地区发展良好治理的方式，并重申美国支持台湾国防需求的重要性。10月16号他讲到中国胁迫台湾的企图，他说针对中国透过经济胁迫霸凌台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以及掠夺台湾友邦的行径，美国持续表达关切，中国的这些行径破坏了数十年来为两岸创造和平利益的现状。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分析说，史迪威对台湾还是很友好。他举例说，其实他在9月18号美国参议院外委会的听证会上就批评中国大陆在外交上霸凌台湾，他亦说台湾应该想办法重启两岸对话。在10月份的时候，他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台北法案的时候，亦说基于台湾关系法他会支持台北法案，这个表示他拿捏的还是不错，该坚守的还是坚守，因为中三个公报里面都讲到要维持一中政策，所以他说根据一种政策，你不会称台湾是国家。陈日新认为，有时美国官员刻意将国家和政府分开，有时会称台湾为政府，因为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打交道的对象不会是一个团体，一定是政府。同时美国又要和台湾政府有很多其他打交道的地方，包括前一段时间美国国安会的博明和农委会副主委见面，亦见到了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而且台湾国安秘书长李大为前一阵还见了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说，这些都显示史迪威拿捏非常精准，不会因为对台湾不错就有什么称呼都接受，亦代表他再一次发出一个警告，台湾亦不要对美国有太多幻想，认为美国会和台湾建交。这位淡江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专家认为，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很多法律，一步步指向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都越来越正常化。台湾9月16号正好赶上所罗门断交，那阵时的台湾寄望于美国能够通过台北法案帮助台湾抵抗中国的外交压力，但是美国事实上亦了解到解铃还需系铃人， 台北同北京嘅关系唔好嘅话，美国再点样帮忙，亦未必能够帮到台湾几多。佢话正好嗰个时候，日本亦讲咗一段话，就系希望台北同北京能够重启对话机制，因此显示出台湾单靠美国同日本帮助系唔够，仲要靠自己想办法去改善两岸关系，否则断交潮仲会继续落去。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话：史迪威对台湾友好，此外美国政府高层，例如副总统彭斯以及国务卿蓬佩奥，都曾经公开肯定台湾民主自由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欧江安表示，台美互信深厚，关系是前所未有的密切友好，双方将秉持互信、互惠以及互利的原则，在良好互动基础上，以稳健务实的态度与美方深化全面性的台美合作伙伴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从台北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宣布将在大围营举行明年七国峰会，美国力争继续领先民用同军事太空技术。特朗普抨击马克龙北约脑死亡的讲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在华盛顿郊外的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明年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而不是在他的一处房产里面。特朗普最初在十月宣布计划在特朗普全国多拉举行七国集团峰会，这是他在迈阿密拥有的一个高尔夫度假村，离他的另一处私人度假地大西洋沿岸的海湖庄园是没几远。但是特朗普很快就放弃了有关的计划，因为反对派民主党人和通常支持他的共和党同僚都声称，他试图是通过在自己的一处地产举办年度活动来获取经济的利益。特朗普在伦敦是宣布将会在公众喜欢的大卫营举行，而在这个时候他正在伦敦参加北约峰会和其他国家元首会面。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领导人都将会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峰会的具体日期还未有公布。美国民用和军事太空领域的高级官员表示，美国致力于在太空领域继续领先，维护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亦都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美国太空总署副局长詹姆斯·摩尔哈德星期二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太空经济论坛上面说，哪一个能够领先太空领域，哪一个就将会主导世界。他还表示，美国决心继续领先太空事业，这个不单只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世界上所有希望一起努力的人系谋福利。美国商务部的太空商务办公室主任奥康奈尔在同一个场合说，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太空技术，以便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谋取优势。而随后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副司令汤普森中将表示，美国在太空领域正在面临着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威胁，美军是意识到这些的威胁，并且迅速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太空资源。他还说，虽然中国等国家正在努力追赶，美国目前依然是掌握太空优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关于北约脑死亡的讲法，声称马克龙的言论是令人厌恶的声明。在伦敦北约峰会召开之前夕，特朗普会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时候暗示，马克龙对国内问题自顾不暇，没资格批评北约。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当法国正在面临着如此困难的时候，不应该是讲这些的狠话。看看黄马甲运动发生的事情，看看法国这一年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这一年是不好过，你不能够讲出如此对北约不尊重的说话。马克龙是在接受11月份出版的伦敦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候发表上述的言论，而之后他为自己的言论进行了辩护，有必要是给予法北约是敲响警钟，北约应该是关注成员国军费数额以外的问题。特朗普和马克龙预计星期二是将会会面。中外交部部长王毅星期三抵达南韩首都首尔，开始他四年多以来对南韩首次的访问。中韩两国都在度努力修补因为南韩部署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变得冷淡的关系。在两日的访问当中，王毅计划会见南韩外长康京和以及是南韩总统文在寅。王毅上一次访问首尔是在2015年，
他当时参加了中日韩三方的会谈，而一年之后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一事引起了双方的争吵。民主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宣布是暂停他的2020年总统竞选的计划。哈里斯在声明当中表示，本着诚意，如果他自己不相信他有是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前行的道路，他是无法告诉大家知他的支持者以及志愿者知他可以前行。哈里斯的民调数字几个月以来都是在单位数的挣扎。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表示，他没有必要在财力来继续是竞选。这位印度以及是牙买加的移民的女儿说，她不是是亿万富婆，她无法自我资助竞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 TikTok 被告上美国法庭，下载量惊人，市值曝光。近日中国抖音国际版 TikTok 超过100名国际用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庭，对 TikTok 公司和它的母公司节节跳动等共四个相关实体提出八项指控的集体诉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该集体诉讼的总代表是女大学生麦斯蒂红，她在诉讼中指控 TikTok 将私人用户数据传输到中国的服务器，而该公司曾经保证不会这样做。麦斯蒂红是北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居民，她表示她在2019年3月或者4月下载了 TikTok 应用程序，但是从未创建账户。几个月后，她发现 TikTok 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创建了一个账户，并制作关于她的私人信息档案，包括从她创建但是从未发布的视频中收集个人识别信息。加州执业律师黄泰和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电脑、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完全占据了人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使用者几乎所有的日常行为都会在互联网中有所体现和存储。他说，这个案例显而易见是消费者信息被软件公司擅自收集和利用，这个当然是商家的抢客户行为，侵犯客户权益不言而喻。对此美国向来是非常重视，为新增账户实施无底线的操作，手法太过奇特，在美国体制下是不能够容忍。诉讼文件披露，这一次诉讼价值超过$500万。 TikTok 和抖音今年8月时在全球的每月活跃用户共有6亿2500万，仅仅被告之一的北京节节跳动公司目前的市值大约是750亿至780亿美元之间。经济学家沈道对美国之音表示，和抖音同出一辙， TikTok 传送的亦是网友或者专业团队制作的离奇而有创意的小段，这个是中国段子文化对海外的输出，是段子文化上了国际舞台。事实上这个现象可以说是专制下产生的意外软实力，它好像病毒一样传播，营造着娱乐至死的社会气氛。黄泰和律师说， TikTok 能够在一年多以前异军突起，成为美国被下载最多的应用程序，说明它的商业模式的确切中了美中市场消费者的需要。有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 TikTok 是苹果应用程式商店中的全球下载之最，下载量超过1亿，超过油管、脸书等业内巨头的同期下载量。截至2018年，它使用75种语言在150多个市场中运营。网络观察人士佐拉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用斗落的手法闯入美国社会是有理由根据，这个是认知轻松到这种状态使用者会毫不怀疑的接受有被灌输的内容，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舒服是对的，这个会导致美国年轻人被洗脑，导致美国传统价值观崩溃，使美国下一代放松戒备，甚至崇拜共产主义，崇拜威权主义。黄泰和律师说，对软件公司而言，它的市值估算主要就是下载量和在线活跃用户数量，下载数量越多，注册用户越多，它的商业估值就越高，所以这些公司都会拼命推介自己的软件。诉讼仲称，中国科技巨头百度的源代码已经嵌入到 TikTok 应用程序之中，还有一家中国广告服务商的代码也嵌入其中。安全研究人员于2017年发现，这样的 陷入洗开发人员能够在用户的手机上安装间谍软件。此外， TikTok 于2019年4月将用户数据转移到中国的两台服务器上，其中包括有关用户设备和用户访问过的所有网站的信息。王太和律师指出， TikTok 既然声称在中国以外的美国独立运营，那它的商业管理和运作都应该依据美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包括它收集到客户的信息亦应该如宣称的储存在美国境内的伺服器中，而不是被转移到美国之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网友说，抖音和 TikTok 使用户成为专制下的韭菜。网友洪宇说，国内大环境下的互联网用户从来都是裸奔。齐章说，监控和人脸识别无处不在，人无处遁形，早已经是事实。TikTok 并未立即回应有关这次在美国加州被告上法庭的自评请求，但是坚称他所有美国用户数据存储在美国，并在新加坡进行备份。有分析称， TikTok 在美国青少年中建立特别忠诚的粉丝群，当前的这些指控可能会加深 TikTok 在美国的法律纠纷。而最近一年来，该软件一直因它在国家安全隐患而受到美国智库、军方、国会和白宫的强烈质疑。出版过十多部文化研究专著的资深文化学者凌沧洲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这一场起诉 TikTok 案件的看点应该有三个。第一，就效果来看，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跨国社交媒体进行国家安全风险评估和审查，对 TikTok 的美国运作构成的挑战应该会比一场法律诉讼更大，毕竟诉讼抗日持久，而且胜负难以预料，而美国的法律又过于仁慈。第二，美中两国社交群体之间的较量是不平等、倾斜式的角力和博弈。美国的推特和脸书这类社交媒体在中国面对的是高墙林立，根本不得其门而入。中国的社交媒体在美国则得以长驱直入，加上海外华人不假思索热衷使用，这样就很可能会造成使用者信息裸奔的结果。第三，这一场诉讼目前虽然看不出对 TikTok 公司有什么影响，但是的确有可能起到一个示范作用，尤其在美国的这个推崇法治、推崇诉讼的社会，它的风向标意义和作用是不可忽视。对此我们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颇受好多美国青少年青睐的中国短视频应用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近来引发一些争议。继美国政府对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展开安全调查之后，美国国会就 TikTok 对美国是否构成安全威胁和个人私隐风险举行听证会， TikTok 的美国高管拒绝出席作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上星期，一段隐含批评新疆穆斯林遭到虐待内容的关于美化女人节目的 TikTok 短视频，成为多家媒体报道的热点新闻。一些社交媒体观察者就看来正在风靡全球的抖音现象，对美国之音发表了评论。纽约时报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最近曝光有关新疆再教育营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之后，美国少女费罗莎·阿齐兹在抖音国际版 TikTok 上传关注新疆穆斯林境遇的短视频，稍后他的 TikTok 账户被短暂封号。 TikTok 后来向阿齐兹道歉，称封号是人为错误。一些美国政界人士担心 TikTok 输出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审查，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当局对 TikTok 和他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启动了国家安全调查。经济学者沈道说，
美国启动对抖音的这个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 TikTok 抖音的这种模式在海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我们知道
沈道说，美国启动对抖音的安全调查，可能是因为抖音在海外的这种模式亦逐渐成为一种风潮。大家知道抖音有两个版本，在国外叫做 TikTok， 国内叫做抖音，国内睇唔到国外嘅 TikTok， 但系佢哋嘅形式喺佢睇嚟都好相似，都系网友自制或者专业团队制作嘅小段，非常搞笑，非常离奇，非常有创意。呢一股风潮可以算系中国嘅段子文化向海外扩展嘅一个经典案例。显然，美国对中国呢一种好意外嘅以抖音呢一种形式展示出嘅软实力，可能亦比较担心，因为呢种段子文化有啲好似病毒式嘅传播，佢可以令人刷手机唔停刷三四个小时。佢讲孕育嘅娱乐至上、娱乐至死嘅内涵，亦使西方感到有一啲担心，或者心理上有啲失落。点解中国咁样一个好专制嘅国家，会有一个文化产品喺国外引领风潮？这个可能引起佢哋嘅警觉。网络观察人士佐拉话：，
我要讲的是抖音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们利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生成一些欢乐的、有趣的、有传播效果的这种。
佐拉话：，佢要讲抖音点解会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媒体，主要是他用一些模板的方式去引导用户产生一些欢乐、有趣、有传播效果的 MTV， 就是有音乐背景的小短片，又不断循环洗脑的效果。这样的话可以对人起一种叫做洗脑的效果，就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轻松的方式去传播。这个在学术上有个讲法叫做认知轻松度，当你在轻松的认知环境下，所有的认知你都接受，毫不怀疑，令你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舒服，都是对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洗脑的理论基础。所以他想，抖音如果利用这个方式的话，能够对整整下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会导致美国传统价值的崩溃，令更多美国年轻人崇拜共产主义，或者对共产主义放低戒心，甚至崇拜威权主义，使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被共产主义侵蚀。商人李冰话：
这个释放更大的就是他让普通人有了更多的展示的窗口。你比如说在之前的一些翻唱视频，其实大多数人翻唱一首歌四分钟的话，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听完的。
李冰说这个释放更大的是它令更多的普通人有很多展示的窗口。你比如说在之前的一些翻唱视频，其实大多数人翻唱一首歌四分钟的话，没多少人愿意听完。但是他现在任何一个人只是翻唱15秒，只是唱这个歌的精华部分，大家很快就能够看到，这样会刺激普通人创作需求。抖音母公司节节跳动向美国当局保证 TikTok 处理的个人数据安全的储存在美国，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这样抖音用户的个人信息能不能够得到这样的保证呢？电子产品销售商袁森说：
可能通过大数据来收集你的一些需求，你的一些喜好，然后呢来增强它这些某些功能。那它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是中国人本来应该。
袁森说可能通过大数据来搜集你的一些需求或者喜好，来增强某些功能。它为什么这么流行，中国人本来应该通过差异化的教育实现每个人的不同的价值，它并没有通过社会教育达到，但是它通过这个软件的一部分功能满足人的心理的某种需求，最后就产生了这样的效果。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里面是与众不同，实际上从软件开发者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采集数据的一个工具。商人李冰说：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的，因为他今日头条的起家就是在侵犯版权嘛，侵犯了很多媒体的版权。
李冰说他觉得抖音肯定是不值得相信，因为他今日头条起家就是侵犯版权，侵犯很多媒体的版权，这个也是他们节节跳动能够发展这么快的主要原因。这一块他肯定是担心，他认为应该是 85% 的人从里面扣除一些老年人用户，那裡面大多數都應該用抖音。一些美國參議員沒多久之前在一次聽證會上重點討論了 TikTok 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公民私隱的重大風險。一些觀察人士對於抖音視頻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發表看法。經濟學者沈道說：
當然如果是用西方言論自由的標準來看抖音的話， 那就正如美国国会让抖音的
沈道话，当然用西方言论自由的标准来看抖音的话，正如美国国会叫抖音国际版总裁去出席听证，他根本就不去，因为他没办法去。这里面的审查实在太多，无论是国内打假的徐晓东，还是发表常识性演说的陈秋实，他们都被封杀，所以他想可能不出席听证会也是非常明智，所以美国现在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网络观察人士佐拉话：
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话，
佐拉话你可以去做轻松娱乐的话题，但是你触及到社会创新、社会改革，社会改革的话，他坚持不给提，所以这个一直是他们审查的结果。所以抖音亦不可能跳出他们一套宣传策略，一定会是服从这一套宣传策略去做他们能够做的事。电子产品销售商袁森话：
其实中国人就是面这个怎么说呢？参与社会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年轻人非常窄，非常小。所以有些年轻人，你看都大学。
袁森话：其实中国人就是参与社会的可能性非常窄、非常细，所以有些年轻人到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亦只能够在屋企靠父母，因为他们没有出路、没有空间，只能够将这么多的精力投入到社交 App 里面，整日低住头搞手机、玩玩游戏、玩个机灵、发个短视频、关注那些大的主播，就将精力投入到这上面，这个很可悲。无论你是家庭里面的成日被人点赞、被人发那些红包，或是那些所谓专业的，他们那种精神追求其实是一样，那个是他们没有出路，精神资源是枯竭，因为整个宣传机器提供给他们的精神资源就是这些，他们找不到寄托，他们只能够将多余的精力投入在这上面，所以非常的可悲。针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在对 TikTok 处理个人资料的安全性进行的调查，该公司表示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完整的储存在美国境内，但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备份，并强调中国政府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没有司法管辖权。美国之音上个月被字节跳动公司公关部发函要求采访，至今未得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将近一年前，美国之音因录制攀登国会山节目，与两名新当选的美国国会众议员结缘，通过加州民主党人凯蒂·波特和明尼苏达州共和党人皮特·斯托伯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向大家展示新科美国国会议员的生活。在这一次，我们会介绍一名众议员在典型的一日中所面临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国会山发来报道。
早上六点三十分，斯托伯已经起床开始他新的一日。
I have two iPhones that are set. One's for 553, the other was 554.
斯托伯说他有两部 iPhone， 一个闹钟设定在五点五十三分，另一部设在五点五十四分。明尼苏达州众议员皮特·斯托伯参加弥撒时，天仲是黑的。
I give the day up to the Lord every single day. That's how I start my day.
他说他每一日都献给主，他就是这样开始并度过他的一天。这个是斯托伯与同为国会参议员格雷格·彭斯的日常生活。格雷格是副总统麦克·彭斯的哥哥。做完弥撒后，他们开始吃早餐。八点刚过，斯托伯就到了他位于国会大厦附近的办公室。
I'm going over the day's legislative agenda. I look at the votes that are coming up.
斯托伯说他要看一下今天的立法议程，看看即将进行的表决。不过他远在明尼苏达州的选区从未离开过他的脑海。他现在正在在这里上德鲁斯一个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谈论毒品危机。德鲁斯是他选区的中心。斯托伯每个星期大约接受五次的媒体采访，包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采访。大家问斯托伯在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里面是什么的感觉。
So I don't know any different. If you can take those common things that we all want, you know, reducing the cost of health care and making sure prescription drugs are affordable.
斯托伯说他不认为有什么不同，比如那些他们都想要做的事情，例如 降低医保成本，确保大家能够负担处方药的花费，确保他们的边界安全，支持美国的军队和执法人员，这些都是普遍的议题，他们可以一起来，这个就是他的目标。这位国会议员比他的很多工作人员抢先一步进入办公室，他们的员工大多数在九点左右陆续来上班，其中包括国会警犬皮帕，他的主人是斯托伯的公关主管。出于个人的兴趣，斯托伯被分配到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他亦都是在这里上飞行课程。今日委员会正在调查两宗导致数百人死亡、已经停飞的波音737 MAX 的空难。这个委员会的最高级别成员将首先质询波音高管。
And as freshmen, we're one of the last ones if we want, but generally, like when they get down to us, the questions have been asked.
斯托伯话：最后才能够轮到他们这些新科议员提问，但一般来讲，到他们提问的时候，该问的都已经被问过了。这一次的听证会将持续五个小时，斯托伯不得不离开，赶去参加众议院小企业委员会举行的另一场听证会。这一份工作需要到处奔波，去不同的街头。今日他有一分钟的时间在众议院会就一位选民发表讲话，还有其他的一些秘密工作，比如斯托伯参加的关于美国突袭击毙恐怖分子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的机密会议。做完所有这些都还不到下午三点钟，一切需要严格按照工作时间表进行，来确保国会议员能够按时完成工作，接待到访的民众。他时间不多，在15分钟内所有的众议员都必须到众议院院会现场投票表决。
My bill creates a task force at the FAA.
斯托伯说他提出的法案要求在联邦航空局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
I know our country didn't get this way overnight, but in my own little, like I say, sphere of influence as a freshman Republican, just a little bit at a time.
斯托伯说他知道他们的国家不是一夜之间就走到现在的这个地步，但是在作为一名新任共和党议员，在自己的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会尽他所能推动美国的国家前进，哪怕功效微乎其微。天早就黑了，斯托伯还有两件事情要做，同他的三个同在国会的室友共进教会晚餐，然后看电影。
When I retire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I know that I put my best foot forward and I've given it my all that day and I sleep very, very well.
斯托伯说当他晚上准备休息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那一天他睡得很好。明天一早，斯托伯的第一部 iPhone 将在清晨5点53分再次响起。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提，国会山报道。
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节日季节意味着购物，而且越来越多的是网上购物。网络星期一，也就是感恩节之后的星期一，网上零售商大减价，希望吸引到巨大销售量。很多美国顾客说，为了找到最好的价钱，他们网上和实体店购物相结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灰恩从三藩市发来报道。
美国的节日购物就好像一场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繁忙地进出商店寻找减价商品，同时在电脑上购物亦都越来越火热，特别是在网络星期一，美国感恩节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网上零售商提供大减价。
I think this Cyber Monday will see more and more sales, more and more people will kind of migrate to shopping online versus in store.
纳塔利科公司总裁马克·路易斯说，他认为网络星期一的销售会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会从商店转移到网上购物。预计今年美国的节日销售额有将近 20% 来自网络。不过很多人说网上购物很无聊，他们怀念在商店里面的亲身感受，触摸商品或者跟店员交谈。
I like to still go to stores and, you know, especially places like Macy's and Nordstrom and those big stores.
顾客奈西说他还是喜欢去商店，特别是梅西或者洛德斯特隆那些大百货公司，在店里面可以跟帮助你的店员交谈，试下不同的商品，可以享受购物的过程，或者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是女儿一起去逛街。
I'd like a deal on a on a price, I'm not going to lie about that. But like,
顾客扎克话，如果讲真话，佢系喜欢减价。至于网上购物，总体嚟讲，佢宁愿去到商店里边，而唔系网上购物。对于好多顾客嚟讲，寻找一份啱嘅礼物，经常系要网上同埋实体店系相结合。
Cyber Monday, I get to be like removed from all the craziness, but I still get a really good deal.
顾客科特尼·德梅洛话：佢觉得网络星期一既可以免去一切混乱，仲可以揾到真正嘅好价钱。一啲零售商努力将网上同埋亲自购物嘅体验相结合。三藩市嘅呢家商店出售电子产品等，不过同时亦都系一个展示厅。如果顾客系翻屋企喺亚马逊网上购买呢个产品，亦都冇问题。呢家商店为公司提供产品背后嘅信息。
Each one of our stores has cameras up in the ceilings here. These collect anonymous overhead data.
一间公司的商品经理杰克卡丁说，他们每家商店的天花板上都有摄像机收集进入商店的人数的信息，基本上是测量空间里面的人数。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三藩市报道。
咁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